俄罗斯音乐之魂，柴可夫斯基。深蓝色的天幕像梦幻一样遥远，竖琴的波动让人们仿佛看到湖水涟漪，听到少女的叹息。在清澈明丽的乐曲声中，白天鹅亭亭玉立，舒展双臂，他双臂缓缓地起伏抖动，然后旋转跳跃，随着乐曲时而表现出他的倾诉，他的祈求，时而表现出他的忧伤，他的热恋。那充满俄罗斯风味的乐曲是如此的流畅细腻，而又凄美哀怨，整个剧场的观众都深深陶醉在梦幻之中，直到大幕落下，人们才惊醒过来，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此刻，坐在包厢后排的一位身材修长、气质优雅、留着棕色须发的绅士，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眼睛有点湿润了。他就是舞剧《天鹅湖》的作者彼得·伊里奇·柴可夫斯基。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，音乐只是舞剧的伴娘，根本得不到应有的重视，是柴可夫斯基的《天鹅湖》以及他后来创作的《睡美人》《胡桃夹子》才使舞剧音乐登上了大雅之堂，成为和歌剧、交响乐齐名的音乐形式。柴可夫斯基1840年生于俄国乌拉尔的一位工程师家庭当中，他从小纤细文弱，多愁善感，却喜欢音乐。由于家里的反对，直到22岁的时候，他才以一个大龄学生的身份进入了莫斯科音乐学院。不过他一进音乐学院就如鱼得水，才华横溢，很快的免修钢琴，顺利毕了业，并当上了和声学的教授，也很快的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，比如交响梦幻序曲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、芭蕾舞剧《天鹅湖》等等。他的作品散发出淳朴浓郁的俄罗斯气息，又融合了近代欧洲音乐的作曲技法，在当时盲目崇拜西欧音乐而又保守落后的俄国，一时赏识者并不多。但是柴可夫斯基坚持认为，俄罗斯人应当拥有俄罗斯的交响音乐。1869年的夏天，柴可夫斯基在他妹妹的庄园里度假，一天下午，他正在埋头谱写一首乐曲，一个又一个旋律在他脑中掠过，但是都不能使他感到满意。突然窗外传来一阵歌声，悠长缓慢，委婉动听。柴可夫斯基认真地听了一会儿，又马上地快步走入院子内，只见一个个子高大、身材匀称的青年正在刷墙。那个人身穿着白色的亚麻布的上衣，头戴便帽，裤子上溅满了泥浆，汗湿的胸膛在烈日下闪闪发光。经过柴可夫斯基的询问，那个汉子回答说，他自己刚才唱的歌叫《孤独的凡尼亚》，柴可夫斯基要求他再唱一遍。从那汉子宽厚的胸膛里再次流淌出了这支古老的民歌，深沉悠远，让人想起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的重担。他由纯正的男中音唱出来，显得格外的真挚动人。柴可夫斯基认认真真地把这支歌曲记录下来，也认认真真地向汉子道了谢。不久以后的一天，大文豪托尔斯泰前来拜访柴可夫斯基，柴可夫斯基和朋友们举行音乐会来欢迎他。演出的节目有一部室内乐品《第一弦乐四重奏》，其中的第二乐章就是经过柴可夫斯基改编的《孤独的凡尼亚》，现在叫做《如歌的行板》。深沉忧伤、如诉如泣的旋律使人联想起缓缓流动的伏尔加河、辽阔无边的顿涅茨草原、辽阔的俄罗斯大地、人民生活的苦难艰辛，让听者的心灵深处产生了震颤。柴可夫斯基听着音乐，自己也被深深地感动了。他无意中抬头一看，发现托尔斯泰的脸上竟然流淌着两行热泪。 一曲终了，托尔斯泰深情地对他说，我已接触到忍受苦难的人民灵魂的深处了。柴可夫斯基的知音逐渐多了起来，其中有一位富商冯梅克夫人和他通信长达13年之久，并每年给他6000卢布的资助，这样柴可夫斯基就可以全力以赴地投入创作，并到柏林、布拉格、日内瓦、巴黎等地旅行，结交欧洲各国的音乐家，并逐渐走向事业的顶峰。他根据普希金的同名长诗和小说写了歌剧《叶夫盖尼·奥涅金》《黑桃皇后》，后来还创作了1812年《庄严序曲》等，歌颂了俄罗斯人民在抗法卫国战争当中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。但柴可夫斯基真正为世人所知是他1891年的美国之行。这年5月，当时堪称世界最现代化的卡内基音乐厅在纽约落成，柴可夫斯基应邀前往，亲自指挥他的 G 大调第三组曲。音乐声中，他把观众带到了一个遥远而美丽的世界，那里有一望无际的冻土、宽阔的河流、成片的白桦林、轻盈的雪橇，人们仿佛听到了哥萨克骑士们迅速的马蹄声，看到了俄罗斯姑娘们优美的舞步，观众们深深的陶醉了。当乐曲在雄壮的轰鸣当中终曲以后，观众全体起立，如雷的掌声几乎要把新落成的音乐厅掀翻。第二天，纽约所有的大报都争先恐后的发表评论，认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无与伦比，是当代的杰作。有一位美国人对他说，我们在您的音乐当中读懂了俄罗斯。